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禀告陛下，以色列国的代表团到了。
我想不通，大卫王为什么要派使节团来我们亚门国呢？
陛下，您的意思怎么样？要不要接待他们呢？
这当然要先听听他们带来的信息，请他们先等着，你去把谋士请来吧。
是的，陛下。
各国贵宾、王室人员、各位贵族、各位谋士，亚门国哈嫩陛下驾到！
哈嫩陛下万岁！哈嫩陛下万岁！
请坐下，肃静。觐见典礼开始。今天我们召集众人，是为了解代表团来我国的原因及任务。首先，请以色列代表团致辞。
哈嫩王陛下及在座诸位贵人，本团来此不是为了生意，乃是来传达大卫王慰问之意。因贵国先王拿辖驾崩，我们特来向哈嫩陛下致哀悼慰问之臣。大卫王说，在他逃避扫罗追捕的时候，贵国先王拿辖待他特别仁慈，所以大卫王对哈嫩陛下深表同情与关怀，特派我们来做友好的访问。
我的参谋团和宫廷大员，你们听见大卫代表团的话了，我该怎样回复大卫王呢？
报告陛下，我劝大王别让他们的花言巧语影响你自己的决定。我建议要提防，高度警觉的提防，总而言之要深入观察，不可只看表面。大王，你真以为大卫想尊崇你父亲先王并且安慰你吗？他说不定是在打歪主意，派这所谓的友好慰问团来侦查我们的国防设备，以便将来攻占这城颠覆我国。难道你忘了大卫是个最会打仗的人？
对，他就是。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你建议该如何处理此事呢？是不是就让他们回去？
光这还不够，要羞辱他们，使他们丢脸，再让他们回去。
说得详细而具体一些，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想看。有了。你知道每个以色列人都以胡子为荣，让我们剃光他们的胡子。剃掉他们半边胡子，半边有胡子，半边剃得精光，那才滑稽的笑死人呢。还有更使他们丢人出丑的，我们把他们的衣服从臀部割断，然后送他们回国。
要的，就这么做。
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吗？
同意，
赞成，
赞成，就这么做，
赞成。
好吧，我下令把他们半边胡子剃掉，下半截衣服剪掉，再让他们回耶路撒冷。
报告吾王大卫，你派去慰问哈嫩的特使团被亚门人大大的羞辱了。
羞辱了？
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半边胡子被剃光，更糟的是下半身的衣服被剪掉，然后羞羞惨惨地回去了。
回到耶路撒冷了吗？
没有，才回到耶利哥，至少已渡到约旦河的西岸来了。
要他们待在耶利哥，直到胡子长出来，换新衣不成问题。胡子长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唉，好吧，我和哈嫩和亚门的友好关系到此为止了。他们侮辱了我们全国，任谁听见这事儿都会生气大怒的。
我看我该准备作战了。
正如大卫王所说的，以色列人听说此事都对亚门人痛恨至极。这信息不久也传到亚门。
我王哈嫩陛下，我们上次对以色列特使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真可以说是挑惹了黄蜂窝了。他们全国为此事准备作战，我们也要马上备战了。
将军，我们的兵力能打得赢吗？
不行，我们比不过他们的大将约押和他久经战场的部队。
那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是去雇亚兰人来做我们的佣兵，跟我们一起作战。我计划拿1000他连德银子去雇他们。
嗯，就这样去做吧。将军，听说雇来的士兵和战车全到了，实际上有多少人马和车辆？
陛下，我们雇用了32000战车和马兵，外加马家王的人马，现在他们都安营在米底巴旷野。我正召集本国战士在各城外列队，这场战争一定不会打败的，因为以色列的人数比起我们的差得太多。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使约押和他的军队走投无路。
这听来蛮好的。这样一来，以色列就会向我们投降，我们就可以统治他们的国家了。
约押元帅听说约旦河东的敌人摆了战阵，他就领以色列全军去攻打敌人。不久他发现战线竟有两条，亚兰人从后边来，整个亚门军在前面。约押立刻把以色列军分成两部分，他自己带领精兵迎战亚兰人，另一部分由他弟弟亚比筛领军对付亚门人。
亚比筛，我领我的人转身去打亚兰人，你领你的人去打亚门人。
是，哥哥。
如果亚兰人比我强，你就来援助我；如果亚门人比你厉害，我就去援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上帝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当约押率领军队去打亚兰人，亚兰人吓得落荒而逃。亚门人一看亚兰人都逃跑了，他们也心慌胆战，慌忙地逃入他们各城墙内避难。于是约押就领着军队回到耶路撒冷，只是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
报告陛下，
报告陛下，听说上一次逃跑的亚兰人又来打我们了，他们还请到哈大底谢王，就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做后援。朔法将军呢，正领着哈大底谢的人马在路上前进。这么一来，我们麻烦大了。
我相信上帝会再使我们得胜，我跟你们兄弟俩一同去指挥作战。
大卫王渡约旦河去作战时，他对上帝的信心坚定不移，上帝嘉许他的信心，就让他大大的得胜。 共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马，40000步兵，朔法也被杀了。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50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 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26。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30。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24。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23-24。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1-13。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我们一生当中难免遇到难为情的事情，难为情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或因为无知，或因为心理态度不好，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差。记得8年以前，我就有这样的一次经历。有一天电台正准备要开会，因为人还没有到齐，我们来的人就坐在会议室里等。这时候一位老同事进来，他的头发灰白，拄着一根拐杖，到我们面前一一的握手。他先到我右手边的同事，这位同事患有小儿麻痹症，他坐在椅子上，伸出手来和这位老人握手，然后到我的面前，我也照样伸出手来和老人寒暄握手。当他走到我左手边的同事，这位同事站了起来和老人握手。当时我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同事站起来，可是我没有站起来。后来有一天，我读到圣经，圣经中的利未记19:32有这样的一句话，是上帝所给的律法。上帝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我一读到这里，马上想到8年前的往事。我发现当时我不好意思，因为觉得同事比我有礼貌。现在我才知道，我应该不好意思的是没有尊敬那位白发的老同事，是我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今天社会上尊敬老人的风气似乎淡薄了许多，也许舆论说有些老人不值得尊敬，但是神的教导不是这样的。 神说：“我是上帝耶和华，就算遇到不值得尊敬的老人，你们也要抱着敬畏我的态度来尊敬他。在白发人的前面，你要站起来说话。”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这里跟您分享自己当年的一件错误。其实我的目的是要分享我在圣经上发现的上帝的一个真理。上帝说，在白发的人前面，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遵守上帝的教导，叫我们遇见的老人心里得到尊敬而享受愉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蒙神的保守，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就是顺服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哎，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的四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in sin I had died. Yea, your love conquered death and raised me to your side. And this is love, not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各位听众朋友，过去50年来，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一谈起移民，大多的话题是集中在移民的各种奋斗历程上。今天我想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移民的下一代，看看这些孩子们的一些生活面貌。孙永芳先生1960年代就来到美国，一直在餐馆业工作。下面我想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美国餐馆里工作的人，他们的孩子的各种生活面貌。
他们移民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如果中年人有家的，他们好像去美国公司去上班做工的话，因为可能他们那个英文程度不够，语言上面不能沟通啊，没有文凭，所以他们就是先打工，到餐馆去做工，赚了钱以后他们就要想开餐馆，这是他们认为他们在美国唯一的求生的道路。但是呢，如果他们有小孩子以后呢，如果是小孩子很小的话呢，他们就把小孩子寄托在人家那个托儿所里面啊。一早他们上班以前把小孩子送到托儿所去以后，下班的时候店关门的时候就差不多要11点钟12点钟了，所以他们再把小孩子接回家，早上再送去，这样他们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同没有父母温暖，从小就这样几个月开始就这样到2-3岁。但是如果小孩子大一点了以后呢，他们好像早上一早起来7点钟门口外面坐学校的 bus 去学校，3点多钟下了课以后坐巴士回到家里面，所以家里面就是没有人了，有的时候父母就给他把钥匙自己开门回家。如果他是不满6-7岁的话，在美国是讲这个是犯法的，因为家里面没有大人。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放在店里面，让在店里面做功课，小孩子在那边玩，跑过去跑过来啊，是不是父母就忙了，要啊做厨房的工作啊，外面的清理工作啊，看到有客人开始了，他们就叫小孩子关着堵在旁边不能动。那么如果家里面有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在的话呢，这个小孩子就放在家里面了。但是中国老一辈的爷爷奶奶看到孙子孙女儿，小孩子也不会去听他们的了。实际上如果你这样，他看电视看太多，叫他不要看，他就不高兴了，闹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哎，不要小孩子，不要吵，不要闹了，让我安静吧，啊，而且就认为他要怎么给他什么，就好像喜欢他的样子，实际上是在害他。有些小孩子就这样看，看了眼睛都是近视眼，戴眼镜，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上面有很多是小孩子不能看的，尤其是很多那个卡通啊，都是打杀啊，这个对他们讲粗话啊都是不好的。小孩子如果大一点7-8岁听了那些，这个叫肥皂剧啊，就讲啊，这个都是很对他们不好，从小他们脑筋里面接受的那些知识都是不好的。这样的话父母下班他们睡觉，早上小孩子去读书还没有醒，但是小孩子读书了上小学初中了，父母整天同他们讲，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每天12个小时，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 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博士医生，我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你要有出息，今后做医生做律师，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我们也退休了。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如果成绩不好，他就父母就要骂他，小一点的小孩子他可能还要打他又怎么样。但是小孩子在功课上面不懂的地方拿回家父母也不懂，他在学校里面很孤单，他也交不到朋友，因为外国的那些学生他们也都去参加很多活动，所以小孩子同父母讲我们学校里面要出去好像郊游啊，要去什么地方玩，父母都不会答应给他们去，不要去，我们店里面很忙，你要到店里面的助攻。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朋友开的店里面进去，小孩子七八岁在洗碗的机器上面，下面垫了个小凳子站在那边洗碗，外面客人来了，十一二岁的小女孩都去招呼客人了，因为这是一种属于家庭式的店，所以他们想不要请人就不要请人。现在那些小孩子都会比较我穿什么名牌的球鞋，人家讲你家里面看饭店的餐馆的赚很多钱的，你这么这个球鞋不是名牌的怎么样，所以他也想到同父母去要钱买个名牌的穿。那么父母就讲你看我今天这样辛苦，我炒一个菜如果赚一块的话，你买上名牌球鞋100块，我要炒多少的菜才能你买给你。好，有的时候要买玩具，因为这个电视上面广告太多了，这个引诱他们要买这个玩具。但是对他们父母来讲起，怎么会我对你这样好，有吃有住是不是啊？经常买新衣服给你，过年都过节都给你红包怎么样，而且给他那个红包都不能他自己用了，就讲你这个钱要放那边，你今后要读大学用了，所以他不能去买玩具了，红包人家给他转过去他又转到父母手里面去了，父母讲我从你银行存起来，所以他等于没有，他需要什么东西父母不给，所以他认为这是我当初从小你没有给我好好的关玩了，对不对啊，或者每个月有点零用钱的话，那我可以接起来买我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小孩子认为父母对我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介绍在美国餐馆里打工的人他们的孩子的生活面貌。如果您对在美国餐馆的工作和生活各种情况有兴趣的话，我愿意把孙永芳先生的访问录音磁带赠送一卷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
痛友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一些好朋友们，他们每天或多或少都遭受到慢性疼痛的困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这个群组中大约有25个人，以前的规模比较小一点，但是只要我听到有人在痛苦中挣扎，我就将他们添加到疼痛朋友们的群组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为这些人祷告。这个群组是几年前开始的，当时因为我自己逐渐地感受到慢性疼痛的痛苦，我知道像四肢瘫痪的人仍会感到身体疼痛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是确实如此。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下背部和左臀部的疼痛，我认为没有人，绝对没有人经历过像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上帝给了我太多令我无法忍受的东西。您知道那种痛苦中孤单的感觉吗？哎，然而焦虑和孤单感 加剧了我的痛苦。但是后来，我开始结识到有同样痛苦遭遇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患有椎间盘退化性疾病的人，还有一位曾经历了第四次的背部手术的。之后，我又遇见了一位像我同样四肢瘫痪的女性，正忍受着肩膀的疼痛。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被诊断患有反射性营养不良综合征，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疾病。您知道吗？遇到这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基督徒时，我意识到，在苦难中的朋友为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其实我并不孤单，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并没有在我身上加添任何我所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且我知道我并不孤单，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开始为这些人祷告，我把他们列在我祷告的名单当中，并且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告诉他们，我会每天为他们祷告。我的确做到了，我仍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的。在这里告诉你，当您开始为遭受痛苦的人祷告时，尤其是为那些比你有更深痛苦的人，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告诉你，你反而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了，你甚至觉得自己的痛苦不再那么重要了。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自己在有需要及痛苦的时候，也要顾念其他同样在痛苦中的人。耶稣甚至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极大痛苦之时，仍然顾念被钉在他旁边的强盗，以及请他的门徒约翰照顾他在世上的母亲。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朋友，当你为其他受痛苦的人祷告时，你自己痛苦的重担也就因此而感到轻了。这就是我对痛苦感受的心得。每当我的臀部开始有如被撕咬般的疼痛时，我都会为正在受着疼痛折磨的好朋友们祷告。我从祷告当中得到了无数的祝福与满足。朋友，如果您正在感到痛苦，或你认识的某个人正在痛苦中，请记住艾伦·雷德帕特所说的，即使是困难的，上帝针对这些苦难也有他的计划。痛苦试炼首先会通过上帝和基督的。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要知道这必然有上帝美好的计划与目的。同时，艾伦·雷德帕特认为，上帝也是要我们为其他面对相同情况的人祷告。愿上帝祝福你。
女儿放学回家，学校里发了一份材料，是给家长看的，让家长和学校一起教孩子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人。女儿在上我们大学附属托儿所，托儿所里有很多国家来的小孩，几乎是个小联合国，有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非洲的、加拿大的、美国本地的，这些孩子的差异一目了然。学校希望孩子能够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人，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非常看重人的独特性。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也是一种赐福啊。我们难道愿意我们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那可是多么乏味的世界。不要说在这个国际化的托儿所里会有所差异，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孩子与孩子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有的孩子家里有钱，有的孩子家境贫寒，有的孩子身体健康，有的孩子有所残疾，有的孩子是工人家庭，有的孩子是干部家庭，有的孩子是农村的，有的孩子是城市的，有的孩子是高个子，有的孩子是小个子，有的孩子胖，有的孩子瘦，有的孩子说话快，有的孩子说话结巴。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是孩子，是可以在一起相处的。不过如果管教不当，孩子从小就会对人有所歧视和偏见，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大人世界的偏见已经够可怕的了，我们希望下一代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吗？还是教育他们在尊重自己的同时也能够给别人以尊重呢？孩子并不是故意要有所歧视和偏见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他看见一个黑皮肤的小朋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很无辜地问一句，你怎么这么黑？你能不能回家用肥皂洗掉？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被他问到的孩子或许就因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受伤。这都需要我们做家长的合理引导。如果听到这样的问题，您对孩子说，宝宝不要这样问，不礼貌，这是回避问题。如果您说，等会儿到家我跟你讲，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您给孩子的印象是小孩黑皮肤好像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您说黑皮肤白皮肤有什么差异呢，扒了皮大家都一样，这个回答是回避问题。本来确实有所差异，而您这个说法是摸傻的差异，而且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这样孩子也会很困惑。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您可以告诉他说，因为他爸爸妈妈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皮肤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可以做朋友，对不对？如果孩子大了一点，您就可以向他解释一下黑色素啊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不要有歧视，不要不尊重他人，否则孩子有样学样，以后他就无法和不一样的人相处了，对他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圣经中有一个很强大的比喻，说基督徒之间互为肢体，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手，各自不同，手不能瞧不起脚，脚也不能瞧不起手。我们应该教育孩子去尊重他人，那些一个个不同于自己的人。这是不是说应该对不同的人的价值和观点全部包容接受呢？也不是，我们尊重他人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价值，除非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毫无原则的实行多元化教育，告诉孩子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是要孩子尊重他人，尊重差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作为父母都有个很崇高的义务，那就是要把正确的价值和信仰带给孩子。希望在这方面我们能够一起探索。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您我都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您我是否能够做一些什么使得世界和平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一位微小的您和一个毫无权力、毫无地位的我能做，使得全世界快一点实践和平，实现这个伟大的美梦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要为全世界和平和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祷告。很多人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使徒保罗写的，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可蒙悦纳。这句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不但可以为各国的领导人祷告，基督徒有责任为各国的领袖祷告。神在天上要垂听，要应允，要祝福。请我们今天就为中美两国的总理、总统、其他的领导人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圣名，您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但是也是那位关心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神。我们感谢您关心爱护您所创造的世界，我们感谢你参与我们日常的生活。天上的天父，今天特别为世界和平祈祷，特别为中美两国的关系祷告，特别为中国的总领、美国的总统、两国其他最高的领导人祷告。我们把他们摆在您的施恩宝座前，请求您赐智慧给他们，帮助他们按照您的旨意治理这两个国家。我们要为全世界上其他150多个国家以及他们的领袖祈祷，我们为世界和平祈祷，我们希望所有的领导人都会知道天上有一位真神，就是您，而且得知他们有责任追求和平，希望他们都以公义治理自己的国家，用智慧颁布法律，按照一颗爱人如己的心，使得公民安居乐业。天上的天父，我们知道您就是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在寻找和平的时候，不愿意从任何其他的地方得着。真正的和平只能够从您而来，真正的和平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请您帮助我们宣扬耶稣的真理，使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聆听、相信、认识您的爱，接受顺服。同时，请您让所有的国家允许公民自由的聆听、相信、顺服，然后自己传扬给别人，让他们也相信。早晚，全世界都会有机会成为基督徒，实现世界和平这伟大的美梦。天上的父啊，今天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ater run cried out, I'm burning too. I want to go to heaven as well as you. There's
no hiding place down ther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